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9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7日。我从小喜爱天文，经常在傍晚仰望夜空的星辰，想探索其中的奥秘。有一段时间，做梦经常在天上飞，一垫脚就能飞起来。走入大法修炼后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缘分所致。由于中共邪党一直在破坏传统文化，颠覆传统的道德观念，人们心中是非善恶被完全颠倒。我所在的单位是国有大型企业，贪污腐败包二奶，甚至公开化。可怕的是，人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面积的人群在堕落，在这股浊流中，我也未能幸免。观念的变异使我现在名利情中不能自拔，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迷中的我这时患上了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肝病，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2007年，我因祸得福，喜闻法轮大法，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法轮大法不仅挽救了我深陷绝境的生命，也复苏了我内心的善良，拯救了我不断下滑的道德，使我的生命脱离了苦海，找到了返回天国家园的路。从此，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用大法不断清洗自己的心灵，远离社会上一切不正的，在任何地方都做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一心为了别人的好人。在不断提高自己道德水准的同时，用法中修出的善念影响带动身边的人，在十恶毒世中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净莲。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从小体弱多病的我，身体一年比一年好，所有的疾病都烟消云散，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现已60多岁的我，自我感觉比30岁时身体还要好。修大法使我拥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过去自尊心极强，性格倔强，脸皮薄，爱面子，气量小，不能被人说。从小到大，家人对我连句口气重点的话都没说过。走入修炼后才发现，强烈的自尊心是我修炼路上的最大障碍。2006年7月，经人介绍，我丧偶再婚。婚前看似脾气温和的他，婚后却简单粗暴，说话呛人。不论我对丈夫一家人怎么尽心，丈夫的两个儿子及家人不尊重我，伤害我，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从小到大没受过委屈的我，伤心的经常以泪洗面，我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修大法后，我开始向内找，发现自己的自尊心、 不能受委屈的心，爱面子的心，虚荣心，不能被人说的心，怕受伤害的心，维护自我，保护自我的心都很强。过去我从不认为这些心不好，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这些心对修炼人来说都是不好的心，是修炼人坚决要去掉的心。我也明白了，他们对我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是我自己的执着心所造成的，他们是在帮我去执着。不管我能不能承受得了，作为一个修炼人，这些心都必须得去。有一年，全家人在北京儿子家聚餐，我做了他们爱吃的红烧牛肉，因菜摆放的位置离孩子们较远，我起身准备端过去，没想到丈夫的大儿子啪的一声拍着桌子站起来，当着全家人的面莫名其妙地把我大声呵斥了一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衅与侮辱，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泪水在眼眶打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忍耐力达到了极限，僵持中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不能和他发生冲突。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法，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心想他一定是冲着我的执着心来的。我告诫自己不能生他的气，不但不能生他的气，还要从心里感谢他，感谢他帮我修心去执着。这是我第一次做到了忍得心平气和。2015年，丈夫的大儿子让我们到国外探亲，到那后，有一段时间儿媳见到我就不高兴，给我脸色看。我学法向内找，不和他计较，体谅他们，尽量多干家务，但很长时间了，状况也没改变。天天看儿媳妇的脸，我的自尊心使我受不了了，觉得在他家如坐针毡，心里抱怨，我自己有房子，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受这样的气？心里越想越不平衡，委屈地掉眼泪。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向内找。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师父的法，认识到了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为了去我的执着心。我有很多执着心都没有去干净，修炼人遇到问题应该向内找，不能再向外找了。也许在历史上，我曾经对他们不好，他们是利用这种方式要债，帮我修心去执着。一天中午吃完饭，我正在洗碗，儿媳走过来，大着嗓门指桑骂槐地数落我，同时把锅碗摔得乒乓响，就差手没指到我脸上。这一次，我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没动心，在心里不断地说，谢谢你，谢谢你，骂得好，感谢你帮我提高，感谢你帮我去人心，谢谢你帮我把几十年来形成的坚固的保护壳炸了一个大洞，捅破了我谁也不能说的硬壳。不管你怎么对待我，我也要对你好。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走时微笑着给他打了个招呼，他当时愣住了。还有一次，儿子和媳妇为一点小事发生矛盾，儿媳妇把怨气撒在我身上，让我帮他搬东西。我刚放下东西，他突然对我大声吼叫，你走，你走，你们都走，你给我滚。我本想心平气和地问问他，你让我往哪儿滚？ 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的法打入我的耳中，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心中没有一丝涟漪，带着祥和的心态离开了。去执着的过程剜心透骨，经过无数次的摔摔打打，栽了无数的跟头，我终于搬掉了我修炼路上的最大障碍，去掉了我人生中最大的人心和执着，走出了家庭磨难，在修炼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不修大法，我与生俱来的脾气和秉性是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也感谢丈夫和他的所有家人，是他们帮我修炼，助我去人心，成就了我。我身处大陆党文化的环境中，被邪党的党文化洗脑几十年，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都能表现出来，特别在家庭中，什么都是我说的对，一切都得我说了算，常有理，无理争三分，得理不让人，总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做事说话走极端，爱钻牛角尖，不修口，爱讽刺人，挖苦人，语言伤人，喜欢坚持自我，放不下自我，自以为是，从不认为自己有错，错了也不认错，做事马虎，糊弄事，争强好胜，处处表现强势，家人都让着我，自己还意识不到。学习了师父这几年的讲法，师父都重点提到大陆来到海外的大法弟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党文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海外正实法的环境。师父的讲法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如梦初醒。我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性，向内找，发现自己在邪党企业机关工作几十年，早已满身的党文化。更让我吃惊的是，在我身上所表现出来所有执着心，几乎都有着党文化的影子。我感叹，一到海外的大陆大法弟子身上，尚且有这么严重的党文化，我们这些至今仍生活在大陆邪党文化环境下的大法弟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党文化就更加严重了。邪党几十年的洗脑，已经把几代中国人毒化变异，邪党就是要用毁掉传统文化的方式，毁掉中国人的道德，断绝中国人回归的路。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提醒，让弟子还有机会认清并摒弃自身的党文化，找回传统，重返回天路。我开始看明慧网、政见网上刊登的一些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了解到了古人的道德水准比现代人不知道要高上多少倍。翻开中华上下5000年历史画卷，真是群英荟萃，大德之士比比皆是，根本不像邪党给中国人洗脑所灌输的那样。我经常被中国古代的明君贤主、贤后、贤相、贤臣以及普通百姓的至德、至善、至孝、至诚、至信、至忠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灿烂辉煌的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彻底颠覆了邪党几十年来给我灌输的谎言和做人的理念，恢复了传统文化在我心中的位置， 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党文化和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背道而驰，格格不入。传统文化开启的是回天的路，而邪党文化是让人败坏，往地狱坠。一个满身党文化的人是回不了天国的。我找到了自己与传统文化的巨大差距，决心改变自己，首先从回归传统做起。我要求自己以古代圣贤为榜样，用真善人宇宙大法和古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文化作为我做人的标准。先从言行举止、接人待物等日常小事上改变自己，清洗自身党文化的强势、霸道、说话尖刻、争强好胜等因素，待人恭敬、谦卑、礼让，学会尊重人、理解人、体谅人、包容人、宽容人、原谅人，不与人争辩，学会主动认错、给人道歉，学会说对不起、我错了。现在无论谁对谁错，我都会主动地道一声对不起，不再像过去那样遇事就向外找，先指责别人。在家庭中，我放下以往的清高怠慢，要求自己低调谦逊，尊重丈夫，做温柔贤惠的贤妻良母，做一个有教养的传统女性，使家庭关系越来越融洽。大法从生命的本质上改变着我，纯净着我，清洗着我身上的党文化，使我逐渐回归传统，找回自己在家庭和社会的正确位置。我的改变证实了法，也改变着身边的亲友。我把真善忍的法理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他们，使他们从我身上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我能接触到的亲朋好友基本都做了三退，过去抵触大法的丈夫、家人及亲友通过和我接触，都很相信我说的话，开始认同大法，接受真相。大部分人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一次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的心被强烈的震撼。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深感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重大。我背下师父的这篇经文，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完成使命。从此，我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尽一切努力多救人，无论身在何处，遇到什么人，发出的第一念就是救他。当时邪党迫害形势严峻，我加强学法，一天发十几次正念，驱除邪恶因素和怕心，增强自己的正念，对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全盘否定。救人的过程中，有赞同的、担心的、骂我的、撵我走的、要报警的，这都动不了我的心。我想，我们修的就是慈悲，是为他的。师父救我们，我们救众生。我想，师父在正法，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只听师父的，其他的安排都不要。大法弟子救人，是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和迫害没有关系，和旧势力也没有任何关系。从思想上全面否定迫害，就是要多救人。刚开始讲真相，我的争斗心很强，总要和他们论理，自己还气得不行。讲真相的效果可想而知，不但救不了人，还激化了矛盾， 把人推了出去。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善心是救人的关键。作为一个修炼人，一定要修善，只有善才能解体被救众生背后的一切邪恶，只有善才能救得了人。从此我注重修善，加强学习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对师父善的法理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争斗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爱抱怨人的心是不善的表现，是典型的党文化。一个心里装着怨恨的人，连忍都没做到，善就更无从有了，众生又怎么会听你讲真相？随着修善去执着，我的慈悲心不断地扩大，救人的效果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都说，一看我的面相就很善良，也容易和我拉近距离，搭上话，为讲真相奠定了基础。师父历经艰辛传大法，就是为了救人，众生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救的人应该越多越好，怎么会被迫害呢？救人和迫害没有关系。从此，我心里没有了迫害，没有了旧势力，没有为私的念头，只有众生。我让自己每天保持良好的心态，怀着喜悦的心情，坦坦荡荡地去救人。我的心态好了，众生也会很高兴地和我交流。讲真相中也遇到过一些干扰和危险，但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无私配合下，都化险为夷。救人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感人的情节，大多数众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救人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通过救人，我去掉了很多执着心，心的容量也在不断扩大。面对谩骂威胁，我不再动心，没有了怨恨，没有了愤愤不平，心里只有对没得到救度的众生的惋惜，希望他们早日明白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感恩伟大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指引我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使我成为一名苍穹瞩目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大法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我逐渐地退掉人壳，走出人，走向神。我修炼路上的每一步提高，都凝聚了师父无量的心血，弟子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在宇宙正法即将结束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一定不负使命，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自己来世的誓约。个人体会，写的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小三轮行万里，文章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小飞，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8号。记得是肃江那年，我走在街上，一个开三轮车的人在招呼我，这人我认识。当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他是一个普通事务犯，碰到就是缘，我就给他讲了真相，他很爽快地退出了协共组织。当时我没有工作，他就建议我也买个三轮车拉客，他说一天找一两百元还是容易，又比较自由，想拉客就拉客，想休息就休息。我一听正合我意，生活问题解决了，讲真相又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真好。打铁还得自身硬，要做哪一行就得熟悉哪行。一个会驾驶的同修陪我去买了车，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认真练习驾驶技术。我小的时候患严重类风湿，四肢残疾，根本没有想到能够开车，坚持修炼法轮功，四肢就灵活起来了。几乎有大半年的时间吧，我只是在练习开车，出了几次事故，有时搞得手上都没有钱了，同修就借钱给我，并鼓励我，终于坚持了下来。这里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大城市，人们都是在赶时间，叫不到出租车的情况下才叫三轮。由于现在社会道德下滑，开三轮的就趁机漫天要价，所以开三轮拉客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多有不好的印象。我是法轮功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当然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我尽量的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收费。坐过我的车的人经常说这样的话，你这个价格很合理，您是个好人，师傅真爽直。有的三轮车驾驶员为了抢时间，仗着自己车小特殊，就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或者逆行，或者闯红灯，不文明的行为比比皆是。我是法轮功修炼者，知道人的一切是天定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所以在修炼上一再讲要顺其自然，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经过努力就会伤害到别人，这样我基本上都是按照驾驶规则行车，收入也一直比较稳定。现在的人为了追逐利益，情况不好就甩客或者趁机加价，而我总是把客人送到他满意的地方为止。因为我是法轮功修炼者，明白修炼就是修心性，如果人人都随波逐流，就会使整体环境变得不好。有一次我拉了一家人婆孙三代到动物园玩耍后回家，拉到一个天桥处，女儿说行了，过天桥就到家，但婆婆因为游动物园把脚走痛了，要求我把他们拉到天桥对面去，这样就必须绕一大圈到前面立交桥下掉头。我什么也没说，一直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婆婆非常感激，说这个司机好，要活120岁。我听了只是笑笑。三轮车是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的平台，顾客坐上来，距离一下就拉近了，搭上话就可以讲真相，而且我哪天真相讲得好，生意就好，这已经是100%的概率了。有一天，我一开出去，生意就很好，顾客一个接一个，我觉得奇怪，我还没开始讲真相呢，生意这么好。那天最后拉的是一对父子，上车我就给他们讲共产党的丑陋经，那位父亲很感兴趣，我又送他一张九篇共产党的光碟给他，他说回家一定好好看。每天收入的零钱我都精心筛选，好的留下来附上真相短语，找钱给顾客的时候我就使用真相币，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这样真相也传到了四面八方。在炎热的夏天，三轮车拉上器材去给人家安锅，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有一次在大山深处，路实在是太烂了，三轮车的消声器和后保险杠完全挂变形了，我好心疼，但是回来只花了100元钱就修好了。在寒冷的冬天，三轮车穿行在区县的公路上，把一本本制作精美的年历送到乡亲们的家里。一次出发后发现缺水， 不知什么地方漏水了。为了尽早送福给乡亲，我还是坚持上路，开了200公里回到家，经检查一切正常。寒来暑往，秋去春回，搞技术运耗材，载着同修奔忙，三轮车就像西游记里的白龙马，陪着我走在通天的大道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融于法中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8日。一年多来，我一直坚持背法，现在已经背第二遍，背到第二讲。我背法不求数量，比如一天就是背一个自然段，不嫌少，明白这段法理才是标准。这样，佛道神便把书中法的内涵逐渐地点给我。法理清晰后，再按照师父讲的法理衡量自己，找出来许多差距，知道怎么修自己这颗心了。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境中我和一群人，大约20多人吧，站在一棵参天大树下，举头仰望着枝头上的果子，果子不算多，但是果子都已经成熟了，漂亮极了。果子形状像小葫芦一样，有大枣的2倍大小。大家都想尝尝，可是谁都没有办法摘下来，因为树太高了。忽然，师傅来了。师傅高大的身躯飘立在大树上端旁边的空中。师傅用一只大手攥着枝干，那么轻轻一摇，果子噼里啪啦落了下来，大家争先恐后都去捡，我也拾到了一个黄澄澄、泛着红绿2种颜色的果子。我看大家吃，我也吃了。这果子味道好极了，又脆又甜，胜过人世间的所有鲜果，太好吃了。吃完果子，我又来到了另一人群之中，我发现了最熟悉的一名同修。我开口给他讲了自己吃果子这件事儿，他说：“你咋不给我带一个呢？我也尝尝啊。”我方如梦初醒，回答说：“真的，我咋没想起来呢？”此时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带。”于是我就从梦境中醒来。我再也睡不着了，没有了一丝睡意。我的思绪翻腾起来，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最后我终于悟到，师父是鼓励我背法，融于法中精进。我最熟悉的那名同修，他和我一起开始背法，他没有坚持下来，基本没有背。师父点化，佛法修炼别人是不能代替的，所以他怎么能吃到果子呢？从此以后，我每当见到他，就给他讲我背法后的体会。我一直鼓励他背法，一直没有告诉他我做的这个梦，怕他思想产生压力，影响他修炼。现在他终于又开始背法了，因为他亲眼见证了我背法后的变化。在师父的大法指导下，我明白了什么是实修。谈到实修，我汗颜。没背法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如何是修炼，争斗心非常强，经常和同修以及常人发脾气，根本不像个修炼人。我也为自己修不上去而苦恼。在我修炼前的大半生中，好争好斗，得理不饶人，而且必须战胜对方，许多人对我只能敬而远之。那是我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怕，村里的地痞无赖都得敬我三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村书记曾经背地里评价我说：“法轮功真好，现在他真变了，以前他在咱们村是第一厉害的妇女。” 村书记也让他妻子来练功点练功。大法遭迫害以后，他一直暗中保护本村的大法弟子。他退职后，他和妻子还悄悄地修炼一段时间的法轮功。这些年的修炼中，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自己心里明白，但是实际中很多时候做不到。师父在梦里经常点化我没有修忍。一次我听到要重视心性修炼这句法，我知道自己在修心方面距离法的要求差得太远了。我心里着急，但是突破这一层次我感到很难。从去年开始背法以来，我找到了自己修不上来的根源，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学好法。一个修炼者不学好法，没有法做指导，怎么能提高上来呢？这是修炼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今年，我在明慧网上下载了全部易师恩广播，在做家务时我就听。当年有缘参加师父讲法班的好多同修，记录了师父的伟大和慈悲。师父慈祥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师父崇高的精神境界始终激励着我精进。我每一次听完易师恩广播，就渴望学法、背法。不仅白天背，而且每晚发完全球零点正念都要背上一页法。通过不断的背法，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不断地净化着我的心灵，洗涤着包裹我的层层污垢。大法似汩汩清泉，流入我干涸的心田。同时，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我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了法的一些内涵，我知道自己是谁。一次，家里来了几位亲戚，谈话中我说错了一句话，一个亲戚大吵大闹，对我不依不饶，老伴儿当着那些亲戚的面动手打我，我没有还手，也没有说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说走在马路上谁踢我一脚也没人认识我，这我能做到人。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对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好像是做到了，其实心里没有真正放下。师父在梦里考验我，没有过关，自己在矛盾中还是大发雷霆，过去那个亡命徒的影子又再现出来。我愕然，晓得自己潜意识中还是没有走出人来，还在争争斗斗的人中徘徊。每天的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我都要清除自己的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及其他不好的心。一次我在似睡非睡中清清楚楚地听到一句话，放下自我，事后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师父点化我没有放下自我。是的，自己平生以来总是自以为是，觉得自己高于他人，什么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自己说了算。我没有找到的，师父及时地点醒了我。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太感谢您了。在以后的发正念中，我加进了解体自我这个败坏物质，让这个邪恶生命死。一次，老伴儿说了我很不好听的话，我马上反唇相讥，而且还威胁他几句。几分钟后，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我和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老伴儿说的那些不好听的话，也许是师父让他说的。弟子失去了一次该提高的机会，下次弟子一定要做好。我想修，师父就给我安排机会让我修。一天清晨，老伴儿下夜班回来，这天我没有及时打开家里的大门，他就叮当踹门，嘴里对我破口大骂。我没有动心，等他骂够了，我偷偷的哭了。为什么哭呢？ 一点是我看他被寒冷的天冻得够可怜的。再一点，自己修了20年的时间才做到忍，才守住心性，真是太晚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我才感觉自己苦。老伴儿见我没和他一般见识，很快由阴转晴，便主动帮我忙家务，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真正体悟到了融于法中的美妙。说来惭愧，在过去的20年修炼中，自己每年都要被病业撂倒，从几天、十几天、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每次都是求师父救命走过来的。自去年以来，在身体不舒服，有些挺不住时，我就被师父转法轮法解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很快得到好转。几个月前，一次我咳嗽得很厉害，白天咳嗽，晚上不咳嗽，不但不咳嗽，而且还能安稳入睡，睡得很香。我想，为什么黑夜不咳嗽呢？你黑夜睡觉时是师父为你承受了。这句话瞬间打入我的脑海。我特别惊讶，原来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呀，我好感激呀。我对师父说，师父您太伟大了，弟子真不知道咋感谢您呢。从此开始，我明白了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分量，自己该怎么做，该如何修。身体不舒服时，我把它当成好事，当成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在给我消掉业力，再给我把业力转化成德，再给我长功。老伴儿常年打工，这个家里里外外自己要担起来，同时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的3件事不耽误，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同时做资料写正式大法的文章，出气救人。一次我准备出去挂真相术挂，身体感觉不舒服，胸闷气喘，咳嗽，浑身无力。我请师父加持我，请师父给我力量。在师父的慈悲的帮助下，不知不觉中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消失了。我骑上电动车往返30华里，顺利地把术挂全部挂了出去。这天正逢吉日，回来时我顺便去赶集。我找到卖冻货摊位，买了几条鱼。买完后我给卖主付了款，我又买了鸡腿，刚刚付完钱，卖主对我说，您的鱼钱还没给。我说，我已经给你了，有2张10元的，上面有字。卖主拿过来钱兜子，在里面找出几张10元面值的钱让我看，说，这钱都没有字啊。那意思就是我没给他钱。我想，自己是修大法的，也许是上辈子欠他的。我又掏出22元给了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我悟到这件事是好事，是自己磨练意志提高心性的一个契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大家想一想，明明白白吃苦的是不是你，付出的是不是你的主元神？在常人中你失去东西，是不是你明明白白失去的？那么这个功就该你得，谁失谁得。以后我的身体再没有出现浑身无力的现象，因为突破这个层次后，宇宙的特性就不制约了。融于法中的时候，法就会展现神奇。今年秋收之际，我的手指骨头和脚骨头均被碰伤， 我加强背法，练功，发正念。在这过程中，我听见骨伤处咔吧咔吧响，是师父给我治疗骨伤。十几小时骨伤痊愈，没有耽误下田劳动。不久前我去发真相台历，最后的十余本是一个麻将社老板主动帮我发的，他还说这个给谁都要。我把自己一年多来修炼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帮助和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正念上网，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近期在明慧网发表的文章中，看到许多同修上网不顺畅的问题，对此想把九年来每天正念上网的体会与大家交流。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在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与助师正法过程中，明慧网建立了自己的威德，很了不起，将来众生提起来可能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看了师父对明慧网的肯定，于是我在2010年买了电脑，第一次上了明慧网，我的心情很激动，从此就把明慧网当成了我们大法弟子在世间的家来维护，每天上明慧网下载当日文章，认真阅读，使我受益匪浅。受此启发，我也时而写点交流文章，参与每年大陆法会征稿、法轮大法日征稿，发贺卡、贺词等发往明慧，有的文章得到了明慧同修的精心修改并予以发表，我深知是师父的慈悲鼓励与加持，使我增强了信心，心性得到很大提高。明慧网各种广播交流的录音版丰富多彩，我都会及时下载后给接触到的同修装内存卡或 U 盘等，同修都非常愿意听，既省时又方便，并受益匪浅。也有一些适合常人听的内容，也下载下来送给亲朋好友听，使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我感到每天能上我们的大法网站真的太好了，特别是能够增强精进的信心，跟上正法进程。当然每天要保证多学法、背法，练好五套功法，多发正念都很重要，修好自己一切都顺，做好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就这样按部就班的九年如一日的平稳上网，邪恶的风网从没阻挡住我上网。然而也有上网不顺畅时，我都能正念突破，比如我会发正念，让自由门小神哥在另外空间自由飞翔，勇猛精进，为其加油。这时往往就会神奇的顺利上网，有时在窗口显示断网时却能快速下载。今年以来，我多数是启动无界和火狐上网，效果很好。偶尔不畅，我就念法轮大法好或发正念。无界顾名思义就是无边界，已不受三界制约，所以邪恶的风网根本就啥也不是。无界是大法赋予的生命，威力无比，什么也挡不住，必须快速上网，并念正法口诀，并请师尊加持，至此马上神奇见效。对此我会激动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总之我个人认为，上网自己的正念很关键，要用神念，不要人念，要坚定地信师信法，师父与大法早已给予大法弟子神通法力，只要我们坚信，就会运用自如，力见奇效，就一定能顺利上网。而且师尊法中也开示过我们，邪恶是绝对封不住我们大法的网站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在这正法将要结束之时， 我们要体现出应有的状态，必须是不打折扣的、无条件的信师信法。每个大法弟子都认为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可是往往在实修中的一些行为表现上，在遇到问题所动的每一个念头上，老是徘徊在人的状态，用习惯思维去想问题、分析问题，其实都是不信师信法的体现。让我们正念清除思想中一切不信师信法的败物，把信师信法落到实处，真正的神起来，以新宇宙正神的状态走正最后神的路。个人所在层次所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